谢你，父神，把我们心都献在你面前，因为你是灵，你也是神。主，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。主，每逢我们想到你儿子为我们血淋淋的挂在木头上，主，我们充满了感恩。我们要常常纪念主耶稣，想念主耶稣，我们就心满意足，而且你灵会引导我们每一天该做正确的选择，走正确的道路，让我们合神心意。我们再次呼求主耶稣用宝血来洁净我们的耳朵，洁净我们眼睛，洁净我们的口舌，洁净我们的手，我们的脚，洁净我们的心灵良心，所以我们都能够守节清心来敬拜你。谢谢耶稣，把这段时间交托给你，愿神透过你的道来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走得更好。将祷告交托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看到以赛亚书19章，以赛亚呢是小这个很重要的福音书哈，也是这个讲到弥赛亚，讲到救赎主。好，你看到13章开始讲到审判就开始了，所以神呢是审判万国万邦的神，他不只是审判以色列犹大，他也审判万邦万国。再来呢，相对的，神也是列邦列国的救赎主。他不是只要救赎他的百姓，他要救是这个凡是有气息的人。所以你看到从旧约就看到神的心。所以今天你看到论到埃及的预言，昨天讲到古时哈，古时我们知道是伊索比亚，我们知道的哈。OK， 接下来你看到这个另外一个古国家哈，叫埃及。这埃及呢是在整个文化当中哈是最先立国的。最先立国的，它有古文明古文化在当中的。那埃及呢，它是翻译出来这个字叫双重的难关，双重的难关。所以呢很多的难关的关卡在当中，很多的关卡。然后呢它的土呢叫做黑土，非常黑，那肥沃的土在当中的。然后呢它也是一个最早的古国。然后呢我们相信这一章在讲什么呢？神是列邦列国的救赎主，他要拯救列邦列国啊，他是救赎主的意思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国家这么文明这么发达，然后呢神却审判埃及。好，这边讲到以赛亚接收到一个很重要的预言。好，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四节是第一段。好，预备，请。论埃及的
末世，看啊，耶和华乘驾快云临到埃及，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战惊，埃及人的心在里面消化。我必激动埃及人攻击埃及人，弟兄攻击弟兄，邻舍攻击邻舍，这城攻击那城，这国攻击那国。埃及人的心神必在里面耗尽，我必败坏他们的谋略，他们必求问偶像和念咒的、交鬼的、行巫术的。我必将埃及人交在残忍主的手中，强暴王必辖制他们。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
好，这段话呢在第四节讲出来，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当然我们知道主说话的时候都要看为认真，看为重要。以赛亚只是领受到恩典，领受到启示，但是他每一次都会写这是谁说的，不是我说的，我不过是领受者，我是一个很重要的器皿，没有错，但是我要写下神到底在说什么。这句话从第一节就开始的，他说论述到埃及这个末世这个启示，他说看啊，注意看，要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光景，有个好像连续的图像会出现，这个是很重要的末世，要看到末世的地方。他说耶和华乘驾快云临到埃及，这位神呢他是一个超自然的上帝，云呢是他的仆人，他像乘驾快云一样就很快要临到埃及了。不要忘记埃及要醒过来，神的审判来到了，很快就来到，乘驾快云，快很重要，很审判就来到的，人心要赶快回答。埃及也预表今天的世界，也是预表今天的未信者的一群百姓，未信者的也是神创造的，但是呢神的审判临到，因为埃及出了很多很多属世的问题，敌对上帝的这样的情况，所以神一定会审判。不要忘记神是全地的主，他会审判全地哦，所以不是只是以色列这个国家，全地他都会审判。他说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战惊，第一个为什么审判？埃及有很多的偶像，很多的偶像，这个呢不仅是法老就当偶像了，法老就是神了，大家都看到他是 爸也不能直接看他的。我们看到啊，出埃及记就知道了，或者在啊埃及王子看到这个啊这个偶像是多么大。另外呢，埃及是泛神论的地方，到处都是神呐、啊，你想得到都是神，大家都在拜，好像印度人嘛，几亿个神呐、啊，连苍也是神，蚊子也是神，你想得到都是神，泛神到处都是，不是多神而已，什么都是神呐、啊。埃及是这种情况，像今天的台湾一样啊，到处都有拜，石头有人拜，木头有人拜，树没有拜，反正你想到围个圈人家在拜，你就会跟着去拜，是这样的情况。哇，到处都是神，所以满地都是神。好，但是说这些偶像呢在他面前站尽，埃及人的心在啊神的面前呢，就心里面就开始什么消化。哦，审判来到的时候，你们以为依靠偶像的情况，结果呢偶像根本不能做什么，不能依赖的，觉得你呀这个法老呢是你们最大的偶像，结果人心都消化。不要依靠势力，不要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耶和华啊的灵方能成事。不要依靠君王，不要依靠王子，他的气一断什么都不是了。好，第二节说，我必激动埃及人攻击什么，埃及人弟兄攻击弟兄，邻舍攻击邻舍，这攻啊这城攻击那城，这国攻击那国，攻击攻击攻击攻击。好，讲到什么呢？神会做一件事情，他们会怎么看起来是好像相咬相吞，其实不是。是讲到历史当中呢，有不同的王朝，比如说24的王朝跟25代的王朝就打起来了。哦，这个啊，好像在承接这个什么这个权力之争啊，好像我们历代的古中国一样，有没有权力之争？如果你喜欢看这个啊，这个历代的朝啊，这个什么朝廷的变，你看都知道是这样的相争的。好，这个叫做激动埃及人攻打埃及人，弟兄攻打弟兄，邻舍攻打邻舍。这个在我们的历史里面都看得到，那个叫内战，叫做内斗，权力相争。哦，这个就是啊，在那个时候，你看到这种事情发生，你看到啊，领袖攻打领袖，民社攻打民社，国攻打那国。好，第三节说，埃及人的心神必在里面什么耗尽。好，我必败坏他们的谋略，他们求问偶像和念咒的，交鬼的，行巫术的。因为埃及人很会依靠这个自己或是依靠偶像，那又权力的斗争，然后呢彼此之间用各种的什么丑陋的计划在斗争，接下来呢就耗尽了，然后呢他们的策划他们的计划都不能成就，他们就开始找谁呢？找他们的神，求拜偶像。看到这里你就想到我们的啊，我们自己要常常为我们的政府祷告啊。权力之争的时候，你看到吗？到处都在拜，每一次在选举的时候都在拜呢。为讨拜告不？你看到每一次选举都拿那个香很大，到处求他们的神，有没有让我当选啊？那时候都是这样子的。好，求问偶像，求问念咒的，还求问什么交鬼的，求问什么行邪术的。越是高官了、啊，告诉很多人都有他们自己的师父啊，一大堆啊，这些啊教啊都是交鬼的、念咒的，他们叫做师父或是老师啊，跟你念咒的这些东西啊，事实上背景呢就很简单，一个叫做跟邪灵交通，跟邪灵来通灵呐、啊。直接来讲就这样子，埃及人也是如此，不仅偶像，还有念咒的、行邪术的、交鬼的、通灵的，遍地都是如此。所以整个政治跟宗教是挂钩在一起的，连接在一起的。好，第四节说，我必将埃及人交在残忍主的手中，强暴王必辖制他们。这是主万军耶和华所说的。你不看呢，内战啊，内部出了很多问题，会彼此内战，还有什么这些啊，大家来啊，再来啊，这个互相的败坏。那再来呢，他们发现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埃及人呢会因为在残忍的手中、强暴王的手中受辖制。这残忍主是指谁？就是讲亚述帝国、亚述王。亚述呢会入侵、会攻打埃及的，这个叫做残忍主，还有一个叫强暴王，都是讲亚述王哈、哦、啊。结果在历史上，你看到主前671年呢，亚述就被啊不，这个埃及就被亚述入侵了，被他攻打下来了。所以埃及呢那时候就被攻下来了，这个历史就已经实现的671年主前。所以看到整个历史呢就告诉我们事情，神掌权， 埃及很发达很发旺，哇，靠世界，哇，占满了这样偶像在整个遍地当中，神一样会审判的。好，今天你一样不要忘记，我们就活在埃及的世界一样，你看到这个光景，就我们生活的光景啊，很多的强暴，很多的通灵邪术，这些呢都充满在我们的周遭当中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神是审判大地的神，因为他是全地的神。神就兴起了亚述王，比他更凶恶的来攻打埃及，让他不要骄傲，让他能够谦卑，有机会能够认识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。好，第五节，接下来到了第十五节呢，就是另外第二段了哈。我们看到什么呢？就是审判的光景，审判的光景从第五节到十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呗，请。
海中的水必绝境，河也消没干涸，河水要变臭，埃及的河都必减少枯干，苇子和芦荻都必衰残。靠尼罗河旁的草田，并尼罗河所种的田，都必枯干，庄稼被风吹去，归于无有。打鱼的必哀哭，在尼罗河一切钓鱼的必悲伤，在水上撒网的都必衰弱。用梳好的麻造物的和织白布的都必羞愧，国柱必被打碎，所有的佣工也必都必愁烦。所安的首领极其愚昧，法老大的法老大有智慧的谋士，所筹划的成为愚谋。你们怎么真敢对法老说，我是智慧人的子孙，我是古代王的后裔？你的智慧人在哪里呢？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，他们可以知道，可以告诉你吧。所安的首领都变为愚昧，挪弗的首领都受了迷惑。当埃及支派防剿时的，都使埃及人走错了路。耶和华是乖谬的灵，参入埃及中间，首领使埃及一切所做的都有差错，好像醉酒之人呕吐的时候东倒西歪一样。埃及中无论是头是尾，中之与芦苇所做之功都不成就。
好，这边讲到第五节到十五节，讲到审判的光景。你看到为什么审判呢？你看到吗？因为埃及啊，刚刚讲过，从第一节到第四节，他们的情况很糟糕，都是敌对神的，爱世界敌对神，到处都是偶像，遍地都是在强暴当中。那神就兴起了亚述帝国，很残忍的王，很这个什么强暴的王来攻打。这一代讲什么呢？讲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，如果你不好好的全心爱神，还要沾染世界，还一方面敬拜偶像，情况就会这样子，会给魔鬼开道路，然后这强暴王或者叫做这个残忍的族，就是这魔鬼撒旦会入侵进来，会来做什么事呢？辖制的工作。接下来呢，被魔鬼入侵呢，原谅我这么说，从第五节到十五节呢就越来越糟糕，到最后就像耶稣去救一个在世界被捆绑的、被辖制的，到最后不像人样的叫格拉森的人。格拉森的人就是在世界很久，他为什么变成这样子被鬼附呢？因为骄傲、自大、忘恩、离开神、拜偶像，你想得到的都在他身上，所以他就越来越什么糟糕，鬼就入侵。那入身啊，入侵之后呢，整个就完全变成不像人了，好像野兽一样，也不穿衣服，整天在什么坟墓里面住，拿石头砍自己也不会痛，看到吗？已经没有什么伦理道德了，不会有什么穿衣服也没关系的。然后呢，没办法来，没有人可以跟他生活的，大家都很怕他，因为他有超大的力量，整个都好像野兽一样，失去了人性。哦，这种人呢，是因为在世界打滚久了之后变这样子，被罪恶辖制，被罪恶捆绑住，所以你看到埃及呢，罪恶就这样情况，最后就变成这样的光景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五节来看一下，来，海中的水必这个绝境，河也消灭干渴，你看到吗？这个海其实跟是讲的讲尼罗河啊，那是非常大的一个河。我们知道尼罗河呢，这个游这个什么流过去的，每个地方都是非常富庶，是黑土，种什么就会长什么，是非常富庶，是他们国家很重要的一条河流，叫最大的河，叫尼罗河。这个时候你看审判来到，你看河就会绝境了，然后呢就会干固了。然后第六节说，江河要什么 变臭，画起来。你有没有 想到那个出埃及记，这条河曾经变臭过，有没有死界啊？有没有死灾啊？讲到这个东西啊，就是讲到这个，你看到吗？审判来到，但这个是年代不一样，是讲到说尼罗河会变臭，埃及的河水必减少枯干这个炉子和炉底都必衰残。讲到你们所依靠的，你觉得最伟大的运河啊，好像是神一样，都会枯干。你们以这个为你们为荣的，所以你们的名声都是靠这条河流的。接下来这个运河呢，就变成了臭的这个水带当中。好，这是讲到整个运河。第七节说，靠尼罗河旁的草这个草田，并沿尼罗河所种的田，都必枯干。庄稼被风吹去，归于无有。讲到什么呢？讲到农产，讲到农业。你看到吗？一下子水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不要依靠，依靠世界，结果是如此。好，第三个，当然这个河流呢没了，打鱼的必什么哀哭嘛？没有鱼了，都枯干了，怎么有鱼呢？尼罗河一切钓鱼的必什么悲伤，在水上撒网的都必什么衰弱。以前是靠水产哇谋生的，靠这个海产啊水产里面哇赚很多钱的，这下都没有了。这讲到什么呢？商业，无论是农业，你看到吗？水产业一下子都没了，靠世界就是如此。好，审判来到了，什么都没有。还有什么业呢？第九节，来，用梳好的麻造物的和织白布的都必羞愧。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外销啊。好，像台湾常常讲要外销啊，我们东西要销出去啊。这边讲到什么？因为在他们呢产了很多的麻，这个麻呢可以制造很多的产品，特别的产品叫织白布的，是什么呢？讲细麻布，他们出了那个细麻衣，细麻布是从那边出来的，因为很多的麻，所以呢可以很多的产值，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外销的产品。这讲到商业界，看到吗？这一下子呢都变成羞愧了。好，第十节，国柱必被打碎，所以庸工心必什么愁烦。这个国柱我们翻起来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就是制造业了，制造者，这个是一个 worker， 这是你看到英文圣经就比较清楚， the worker in the cloth 是什么？做衣服的啦，做衣服的这样的行业，因为他们出产很多的麻嘛。 OK， 做衣服细麻必到最后就被打碎，打碎就是他们很沮丧，因为呢没有产品可以做了，大家呢很辛苦，所有的工作者叫庸工，红钱心必什么愁烦，因为没有工作可做了。你看到吗？整个国家，无论是商业，无论是水产业，无论是农业这些东西呢都一下子都没了，因为你们总是依靠这个什么埃及，依靠偶像，不依靠神。好，接下来看到还有什么的光景呢？十一节，来，所安的首领及其愚昧，法老大有智慧的谋士所筹划的成为愚谋。你们怎敢对法老说，我是智慧人的子孙，我是古王的后裔呢？讲到什么呢？讲到这些参谋，在这些领袖里面的参谋呢，他们叫做智慧古人，智慧的子孙呢，充满了智慧，所以他们追求什么智慧？追求人的智慧，地上的智慧。有没有智慧？有。这些呢都在法老的旁边给他们这个什么意见呢，计划呢，好像参谋一样啊，一群的。好，就用现在的话，这样你们我们就会明白哦。在这所安的这个地方呢，它是在埃及北部的一个一个城，是很重要，好像是这个台北城一样，哇，很非常的富庶的地方。那个地方充满了领袖。好，这个是讲到政治界的这些东这个、领袖呢，就产生这样的情况。好，神的审判光景之后呢，这些计划、人的筹算、人的这些智慧，在神面前呢一无所有了。好，第十二节，你的智慧人在哪里呢？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，你们他们可以知道，可以告诉你吧。所安的首领都变为愚昧。好，还有挪弗的首领都受了什么迷惑这个是指在他们的南边，埃及南边也是埃及的首都，那时候叫做挪弗，那些也很多领袖一样受了迷惑。当埃及支派 防脚石的，使埃及人走错了路。防脚石是指什么呢？在他们里面的先知，在他们里面的祭司，在他们里面的这个领袖，所以这叫做防脚石。先知、祭司、领袖，就是带领整个国家的这样的政府团队啊。哦，你看到吗？包括先知哦、祭司、领袖啊，都使埃及人走错了路。为什么这些智慧者？为什么这些聪明人？为什么这些头头领袖呢？忽然间就变成愚昧，忽然间就变成愚拙，他们的决定、他们的判断、他们的筹划都完全变成愚拙人呢？好，只是解释答案了。我们看来，耶和华使乖谬的灵掺入埃及中间，画起来叫做什么？乖谬的灵。原来呢，在这样混乱当中，忽然间变愚者当中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，叫做一种灵叫乖谬的灵。好，也让我们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宝贵的功课，看得到的是从看不到来的，看不到会影响看得到的。不要以为政治界就是这样子，他背后有权势的，不要以为这个人是这样子的，他的现象、他的行为模式，他背后有权势的这种人呢？这种灵叫做乖谬的灵哈啊，英文叫 dizziness，dizziness 什么意思呢？就代表说晕眩，晕眩或者叫什么呢？头啊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头昏眼花，头昏眼花这种 dizziness 进来的时候就晕眩，再怎么智慧的呢，整天呢就晕眩了。晕眩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吗？晕眩能会正确的方向吗？归根到拱拱啊，所以就讲到说晕啊，这个讲到乖谬的讲晕眩的灵呢，叫做乖谬人参啊，怎么参入埃及中间？所有的首领、所有领袖都有差错，好像什么呢？这个叫语言图像，像酒醉人吐吐那样子，会醉倒啦，会。醉到吐东西啊，那东倒西歪，那怎么样去带领国家呢？怎么样带领这个埃及呢？因为乖谬灵进来掺杂在当中啊。好，你看到十五节大声读来，埃及中无论是头与尾啊，中之与芦苇所做之功都不
成就。
请问惨呢、啊？很惨。非常长，就讲到说，无论是头，无论是尾，无论当领袖的，或是当跟班的，无论头跟尾，或者是中之芦苇，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哦，做什么功都不会成就，这是审判进入在当中了。好，如果用在我们当中也是一样，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出现问题，我们要反省，为什么做这个也不通，做那个也不顺。为什么家庭这样情况？为什么婚姻这样情况？为什么孩子这样情况？为什么那个都不顺？要祷告，是不是我给魔鬼留地步了？掺杂灵进来了，我们要全心全力爱我的神，还是恶心？没有全心是恶心，这个要我们要在神面前反省。神的审判，我们看到历史的审判，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提醒。不要爱世界，爱世界人不可能爱父神，爱世界人不可能爱耶稣，只能一心一意爱我们的主。如果我们三心两意，可以发现到我们虽然跟随主东倒西歪，因为掺杂人灵的灵进来，使我们不能走向正确的道路。好，你看到这个是讲到光景，从埃及里面你看到历史的审判，无论是国家的哪个层面都受审判。好，你看到这个情况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好像看到一个光，看到一个转折点，带给我们极大的消息，那个叫好消息跟盼望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来，好，十六节，我们看一杯，请来。
到那日，埃及人必像妇人一样，他们必因万军之耶和华在埃及以上所抡的手，战惊惧怕。犹大帝必使埃及惊恐，向谁提起犹大帝，谁就惧怕。这是因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。当那日，埃及地必有五成的人说迦南的方言，又指着万军之耶和华起誓，有一成必称为灭亡城。当那日，在埃及地中必有为耶和华筑的一座坛， 在埃及的边界上必有为耶和华立的 一根柱，这都要在埃及地为万军之耶和华做记号的证据。埃及人因为受人的欺压哀求耶和华，他们就差遣一位救主做护卫者拯救他们。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，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，也要献祭物和供物敬拜他，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。耶和华必击打埃及人，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的，就归向耶和华，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，医治他们。
好，等一下，这段在这边是第三段，讲到什么呢？你看到神的心了。原来呢，神管教，神审判，他主要的动机盼望埃及人悔改，埃及人能够回头，能够认识这位出手的上帝。他是造埃及人的主，大地都是神所造的，河流是神造的，你们所种的这东西都是神给的，我才是生命的王，是你们生命的源头。好，原来神审判他主要动机是盼望埃及人有机会什么认罪悔改。弟兄姐妹，认罪悔改的情况结果或者那个光景怎么样，我们看到我们就明白。好，靠这边来，一个人遇见神的话，第一个反应呢，这边有总共有五个反应在当中，我们看到六个反应。好，第十我看一下，来第十六节，第一个反应，到那日埃及人必像妇人一样，他们必因万军耶和华在埃及以上所轮的手什么战惊惧怕，犹大地必使埃及人什么惊恐。好，把它画起来，他们像妇人一样战惊惧怕，英文很讲叫 fear， the fear 是什么意思呢？敬畏啦。一个人如果真是遇见神，第一个反应一定是惧怕。彼得遇到耶稣，耶稣使用了 他的船，叫他把这个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他就下网打鱼，一拉起来的时候，哇，拉不起来那么多，然后呢就赶快叫别的船跟他一起拉，拉了呢满船都是鱼，彼得马上跪下来，第一句话说，你离开我，我是什么罪人。遇到神的人第一个就是敬畏神，会怕神了啦，以前都什么都不怕，我最厉害，我就是王，我就是主，我就是超级的巨星。现在遇到神了，第一个什么归来，所有法老都要跪下来，因为是万王之王，万族之主。第一个 fear， 敬畏神。我们的敬畏神的这样的态度还在吗？没三米都不怕，爱惊，爱惊上帝审判。阿门。我最担心是教会不怕神，不怕天堂地狱。我告诉你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有天堂有地狱，要敬畏神。我们所做的，有一天都会在神面前交账，万口要承认，万事要归拜，你所做一切都要交账，每一天都要记得。在每一天晚上就要在神面前好好的交代，跟神祷告认罪，真的今天可以悔改就是悔改了，今天是得救日子。 Amen。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beginning of wisdom， 这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每一天看到，那是我的校训。因为我们的院长很敬畏神，他说你们什么都可以不怕，但是一定要怕这个。我觉得一个人敬畏神，一辈子都不会走错路了。阿们，你来知道有天要敲诈敬畏神。埃及人第一个反应什么？惧怕 fear， 敬畏神，像妇人一样。哇，现在不再是勇士了啦，像虎林狼啊啦，怎样抓怎样怕怎样，他是神了，敬畏神。好，第十七节，犹大地然后必使埃及什么惊恐，这是什么呢？代表神在高举他的百姓。埃及本来是专门在欺负什么犹大，现在犹大怎么样被抬举起来，被高升起来，哇，好像反败为胜一样。埃及人却怕 犹大人，所以惧怕犹大帝。向谁啊？向谁提起犹大帝，谁就害怕，因为这是万军耶和华向埃及人所定的旨意啊！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因为我们基督徒少数，我们就怕多数的未信者。我告诉你，我们不要看人数，要看到我们背后的神。阿们。常常会怕人，哇，他们人那么多，哇，他们偶像比我们多。我告诉你，不是比多了，是谁比较大，一个就够了。阿们。要像大卫一样依靠那位万军耶和华，小小大卫就打倒歌利亚。你们骂阵骂了多少没有用的，我只要依靠这位神就够了，好，就胜过了这些非利士人。我们要明白这个就是信心啊。好，看到第十八节第二个反应，来，一个人悔改，第一个是惧怕，第二个呢，十八节预备，请。当那日埃及地必有五成人说
迦南的方言，
迦南的方言，又指着
万军之耶和华起誓，
有一城必称为
灭亡。
好，五城的人哦，五个城市的人哦，都来讲什么迦南的方言？迦南就知道我们是以色列百姓，那是指什么这个希伯来语哈，希伯来语，他们都讲希伯来话，等于说他们要学他们的话了。学他们话，因为那时候犹大帝啊被神抬举，那这些埃及人都惧怕，那可能呢在这个王国之间到处流窜，就跑到犹大帝去了哈。然后这个五城的人呢都归向神，就是犹大是代表说他们是属神的百姓，他们都归向神了。好，你看到吗？所以五城呢都干嘛呢？效法耶和华，这是跟他们跟神来起誓啊。有一城必称为什么？灭亡城。这个城翻译出来叫做太阳城，因为他们埃及人拜什么？太阳，他们是以太阳为中心拜太阳的，太阳神。但是呢，你看到这五城当中呢，全部归向耶和华，都来朝见耶和华。所以你看到人归向神的话，会来想效法这些他的百姓，因为他们到那边就学他的什么语言嘛。一样的，一个人信主的时候融入在教会，会不会学教会的文化啊？会不会学教会的语言啊？有应用就清楚嘛。第一个是他们遇见神，然后敬畏神，害怕神，然后就来到当中学习了。好，接下来看到十九节，预备，来。当那日在埃及地中必有为耶华筑的一座坛，在埃及的边界上必有为耶华立的一根柱。好，这边讲到什么呢？有耶华的祭坛会被筑起来。当一个人悔改，当像埃及悔改的话，他们就会筑祭坛。为谁主的？为耶和华啦！我现在不再是什么敬拜这些偶像啦，不再拜这些这看得到的，而是看敬拜这位这个阿拉法、欧米伽的神哈这个是耶和华为他不是埃及人为耶和华筑的一座坛，在埃及的边界所筑的。好，那会立一个什么柱啊？这个根柱，这个柱呢，英文直接讲是什么呢？就是纪念碑呀。会念一个纪念碑在当中，在他们好像是边界当中，就到处看到他们在敬拜耶和华的柱了，在他当中不是拜偶像，是一个纪念碑。OK， 好，纪念神拯救他们。好，第二十节呢？好，这个是关键，我们大声来读呗，请。这都要在埃及地为万军耶和华做记号和证据。埃及人
受人的欺压，哀求耶和华，他就差遣一位救主做护卫者拯救他们。
好，为什么神要拯救以色列这个埃及呢？因为很简单，因为他们呼求哀求耶和华。所以看到吗？神是一个全地的救主他不只是基督徒的救主。当一个未信者遇到痛苦，他求告神，在天上有一位神吗？如果你可以的话，请你帮助我。请问神会不会救他？会。我听过这样见证很多有没有或者过去有听过朋友介绍快要死了，如果真的有耶稣，请你来救我。他说祷告，我不太认识你，但是请你来救我。这种故事很多。神是一个哀求听哀求的神。神的名字就什么呢？我是救主的意思。所以无论是谁呼求主名，主会什么拯救他。过去埃及人是不认识耶和华嘛，现在呢在痛苦当中 啊，开始呼求这个万军耶和华，那个整个国家呢受欺压的都来到神的面前。接下来呢，神就差一位救主做护卫者拯救他们。这个也是讲到什么啊？预言讲到救赎主耶稣基督弥赛亚的来到啊。这位弥赛亚呢是全地的救主，阿们。所以我们感恩，谢谢主使用我们的教会。我们教会呢一定要完成大使命，要走出去，去到未得之民，去到万邦列国，他们都不认识主，很多都是穆斯林。我们进去把耶稣的圣名传给他们，他们呼求主名，他们就有机会得救，阿们。这个是全地归主最好的方法，一定要传福音直到地极，在本地要布道，到远处要宣教。这个就是神给我们赋予的使命，全地可以改变过来，国家可以改变过来。我觉得人啊，类最大的奇迹什么？不是发现，最大的奇迹就是人心改变。用我们自己的话就是神迹了。最大的神迹不是瞎眼看见了，瘸腿起来行走，最大的改变是那个心可以改变。你的心容不容易改变？鬼容易赶哦，心的魔，心魔很难赶，因为赶不了，是不是？人心容不容易改？像埃及众人可不可以改？法老可不可以改？格拉森人可不可以改？若不是主耶稣，谁都改不了。阿们。耶稣一句话就把一群鬼赶出去，他得自由。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主就是救赎主嘛。埃及人呼求哀求耶和华，神就拯救他们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呼求主名就必什么得救嘛。神透过了逼迫，透过了艰难，透过种啊，把你逼到角落，你就跪下，主啊，就来到了。这个就是神的方法了，因为人的心很硬啊，还有策略，还有谋士，还有朋友，还有卡迪卡迪轰换。就跪下呼求主的时候，神就拯救了，阿们。最好是聪明一点啦，不要逼到角落才呼求主啦，天天就呼求主啦，阿们。这神给我们的机会，好，看到这个就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。好，接下来二十一节，预备，请来。耶和华必拯啊，必备。
在埃及必认识耶和华，也要献祭物和供物敬拜他，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。
好，第五个是什么呢？啊，埃及人开始认识耶和华。第一个是敬畏神，第二个呢效法神，第三个呢开始怎么样呢？开始筑坛来敬拜神，第四个呢求告神，第五个呢认识神了。哇，一步一步什么更可慕了。所以一个人真的悔改，你看到这个几部曲呢，就是现在应用在我们当中的哈。你看到吗？他们要认识耶和华了，不要只是认识那些偶像了，开始好好的认识神，好好的明白神，好好的知道神的话。好，二十二节，耶和华必攻打埃及，又击打又医治，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。好，这句话画起来，耶和华必什么击打埃及，然后呢又击打，然后呢又医治，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。请问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啊？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打了还要再什么打，变成祝福丰富教，没有这样的人。但是在圣经里面说击打又要再击打，为什么打了为什么要再打？因为不听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打了又再打，打了两次之后，然后呢受伤了，然后呢呼求耶和华，神就什么医治他，然后呢他呢就会归向神嘛。哦，这个就是救了还要再救。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呢，不要忘记我们救了还要再救，不要只救一次了，有时候人家还会再离开，要不断的再救，不断的救。他就又被世界打得遍体流伤，回到教会还是要爱他了，回到小组还是要接纳他嘛。神还是为什么医治他？有些人呢两次呢就归向神了，有些人三次四次，他是神的心，盼望他们都能够健康得医治。所以你看到二十二节讲到神是医治人的神，好，医治人的神，不仅他是救我们，也是什么 医治我们。好，接下来23-25节看到很重要的弥赛亚的时代来到了，这个是最荣耀，是最我啊，是我们心里面最渴望，也是新约的最主要的焦点，就这个地方。我们看23-25节，预备，请。
当那日必从埃及通亚述的大去的大道，亚述人要进入埃及，埃及人也要进入亚述，埃及人要与亚述一同敬拜耶和华。当那日，以色列必与埃及、亚述三国一律，使地上的人得福，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他们，说：埃及我的百姓，亚述我手的工作，以色列我的产业，都有福了。
好，你看到吗？讲到当那日，这个日子已经审判过去了，你看到吗？当那日有什么日子发生呢？必有从埃及通什么亚述去的大道。亚述不是入侵埃及吗？他们不是敌对的吗？现在弥赛亚来到的时候，救赎主来到的时候，全地都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看吗？国不会攻打国，国跟国是什么？很好的邦交，很好的共存，大家一起呢来荣耀神，这样吧。埃及通往亚述，亚述人呢要进到埃及，埃及人呢也要进到亚述，埃及人跟亚述一同什么敬拜耶和华，因为有共同的信仰，共同的神，国跟国呢就会平安，国跟国呢就会互相的帮助。好，讲到这个是国度哦。接下来24节，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、亚述三国一律，在地上的人得福。埃及人拜耶和华，亚述人拜耶和华，犹太人本来就拜耶和华。OK， 然后三国什么？就因为一样的信仰，一样的神，就会三国连结在一起，地上的人都会什么蒙福啊？好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叫弥赛亚的来到了。我们的主已经启示我们，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万国都要归向神。好，行政的中心就是在耶路撒冷，万国的王就是耶稣基督，万王都要跪拜，万膝都要承认。这是讲到末世的时候弥赛亚来到的，我们知道那个叫千禧年来到了，就是指这个。好，然后很棒的一句话，来25节，也是我们可以祷告的祷读的地方。我们看到这因为，请，因为万军耶和华赐福，说：埃及我的百姓，亚述我的工作，以色列我的产业，都有福了。哇，这美不美的图像啊！无论大国小国，大家都共同的信仰啊，国跟国之间呢都能够和平相处，而且呢都能够蒙福。蒙谁的福？耶和华的祝福。大家只拜这位真神。愿神祝福大家。我们学到三个提醒。第一个提醒是什么呢？整章来讲，第一个提醒，神会审判列国，请大家记得这件事，神会审判列国，因为他说他是全地的主嘛，他不是只是台湾人的主嘛，他不是只是英国人的主嘛，他是全地的主，不要忘记这个。所以哪个国家比较畅秋，怎么不要担心，祷告就好，神会审判。好，不用担心，像埃及，像这个亚述帝国，神照样审判，他们都是帝国，不要忘记，神会审判列国。然后再来看到国会攻打国，民攻打什么民啊？这个在旧就发生了嘛？那现在耶稣预言这个事情呢、啊？我们就活在这个时代哦。OK， 好，第二个，请大家记得提醒，末后的光景呢？你看到就有这些兆头出现，这些兆头我刚刚讲过了哈。你看到从第5节一直到了22节，都是讲到这些审判一个国家里面的所有的光景，这些都在讲到兆头哈，预表这些天灾人祸不断发生。好，第三个，请大家写下来，什么提醒呢？我觉得最大的神迹就是圣灵改变人心。你看到埃及人可以改变哦，拜偶像这么多可以改变哦，这么骄傲自大的国家可以改变哦，这么不离上帝人会改变哦。弟兄姐妹，请大家放下一个盼望的种子。你的家族多少偶像，你只要祷告，这么多偶像的家族也可以信主的。阿们。你的先生，你的太太多么刚硬的，你的婆婆怎么这么差的，请记得神都可以改变。 你就要起来征战，就像我们刚刚讲的，要看那部片《War Room》，起来征战，你的工作就是征战。阿们，神会改变人心的，因为改变人心是圣灵的工作。圣灵来叫罪人为义、为罪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，不是你责备，你责备半天了，他跟你关系更糟糕了。你跪下来祷告，坚持祷告，因为得胜是属乎耶和华的。我们来祷告，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帮助了我们，透过了十九章，主，我们就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。主，让我们能够接受你的提醒。埃及这么骄傲的国家，这么昌盛的国家常常就敌对神，但是神一出手，他们就像驴一样就被驯服，像马一样被这个控被掌控。主，帮助我们也能够回转归向你，帮助我们趁着今天，我们就呼求耶华，呼求主名的救必得救。主，我们起来征战，最大的神迹不是瞎眼看见瘸腿起来行走，这是美好的神迹，但是最大的神迹是你改变人心。主，我们宣告我们的家族可以改变的，我们家族的人心可以改变的。主啊，遍地的偶像都会倒塌的，像埃及一样拜偶像，到最后只单单拜我们的耶和华。主，帮助我们都信靠你到底，信赖你的名字到底，信靠你的宝血到底。赞美主，你十字架高举起来，万民都要跪拜你的。谢谢主，帮助我们该做我们该做的事，我们起来征战，征战是属于得胜是属于我们的。这样祷告祝福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